好，我们继续看讲义五九六页。接着谈知是次第，以下分成三方面来谈。第一个，知道声闻圣的次第，还有缘觉圣的次第，还有大圣的次第法。先解释声闻圣的次第。声闻圣初说布施，其次谈持戒，再来是升天，这是基础啦，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升天。当然有修福乐升欲界天，还有修禅定升色界无色界天。其次说五欲的过患，还有在家的种种过患苦恼，还有出家的利益。其次来说四圣地苦集灭道，修四圣地可以得四果，声闻的四果，出果、二果、三果、四果，还有可以得到不坏解脱以及诸无碍。不坏解脱，我们看一下角注31。阿罗汉，一般的阿罗汉可以证得尽智，例如角注31:1，无学道，阿罗汉是无学道，他们都可以得到尽智，就知道苦已知，即已断，灭已证，道已修。但是比较立根的阿罗汉非时解脱的阿罗汉，他又多一智，叫做无生智。那无生智，它是苦已知，无复更知；即已断，无复更断；灭已证，无复更证；道已修，无复更修。它多一层确认，这是无生智。那么诸无碍，我们看角注32，佛它是没有三种障碍，这是最具足的啦。那哪三种障碍可以得到解脱呢？如角注32，第一个是烦恼的障碍，第二是禅定的障碍，第三是一切法的障碍。那我们这里谈的声闻圣，包括两类的声闻人。第一类的是会解脱的阿罗汉，会解脱阿罗汉，他可以什么东西无碍呢？他可以离烦恼障，得到解脱，没有挂碍。那么第二个是具解脱的阿罗汉，即必知佛，他可以远离两种障碍，一个是烦恼障碍，还有禅定的障碍。那第三个一切法障碍，这个二圣还没有办法离，唯有佛才能够具足。因此这里声闻圣所说的得诸无碍，主要是会解脱阿罗汉，离烦恼障的挂碍，还有具解脱阿罗汉及必知佛，离烦恼障及定障而得解脱。再来圆觉圣的次第法，先为他说我所悟有很多的过患，那舍此过患之物，可以得到大利益。舍这些不坚固的一般的财物啊，如果能够布施用来供养三宝啊，利益众生，得到坚固的法财啊，那才是大利益。在家为过恶，出家为利益，还有众愧恼语为过恶啊，那在极静处修行，这是善利。聚落为过恶，于阿兰若处极静处修行为善利。前面的独行就是他不喜欢愧闹语自己利用时间精进修学。厌恶多欲多事，乐于少欲少事。密户根门，饮食之节量，初夜后夜随时觉悟， 观缘取相，乐住空色，在极静处观空，贵于持戒禅定智慧，不限其意，令他欢喜。但自利益，好要身法，不随他自。因为圆觉他是无私自悟的，自己深刻体悟缘起，是不随他自。接着大圣的次第法，首先是六度的次第，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，再来四圣处的次第，地舍灭慧。这具体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卷一，在赞叹次第，首先赞叹发菩提心，还有发十种愿，十种愿如脚注34，供养恭敬诸佛愿呢，还有护持一切佛法的愿呢，还有供养诸佛受持正法愿，一直到第十于一切世界示现成佛道愿等。详细内容可以参考五誓愿品，这以前也说过。其次是十种究竟，这个具体内容如讲义591页的脚注23，刚刚有提过，这菩萨发愿，众生戒尽我愿方尽，那这十种究竟就是众生性、世间性、虚空性等等，这十种究竟。这我们在前面誓愿品也有提到过。其次赞叹远离退失菩提心法，凡是会让我们退失菩提心的这些不善的法，我们要远离。那让我们不退失菩提心的法，我们要好好的累积积极。其次坚心精进，坚固堪受，还有坚守我们的誓言。复次初说能得初地法，就是菩萨初地、二地一直到十地，如何得到菩萨初地。再来得到以后不要让他退失，要如何令他安住于诸地法。是说能得诸地底法，不但安住啊，而且探究他的底，就是深度要够了。其次说远离诸地的垢法，再说能做净地法，要离垢得清净。是说诸地久住法，是说能到诸地的边际法。刚刚底法是深度这里边法是广度，达到它的边际。是说能做不退失诸地法，是说诸地果，还有诸地果的势力。复次依次说菩萨的十地，欢喜地、离垢地一直到法云地。好，底下以偈颂来赞叹声闻圣，首先布施，其次持戒，果报得升天为众生说五欲有很多的过患，是无常生灭，在家有很多的过患，出家可以得大利益，专精修学。其次为他说无上的四谛法门，令他断烦恼，证得声闻四果。用这样的方便次第引导，令人住出声闻圣。必知佛圣， 初说生死的过患，其次说涅槃的利益，守护诸根啊，密护根门、持戒及禅定啊，升官缘起不随他智慧功德啊，具备种种功德，喜欢独处，不喜欢馈闹，自依不依他，乐求自利乐。那虽然是自己独觉啊，但是亦不舍他人，希望让众生种福田。那如何让众生得到大福德呢？那就自己知道要修初信之法，好精进修学戒定慧，不但自己得解脱啊，也让众生得到大福德。身行陀陀法，祈求中圣者，中圣就是必知佛圣啊，为他所教的法相就是这样子。再来菩萨圣，以事实不共法啊，这是佛的四十种不共功德啊，启发菩萨的信心，说佛有无量的功德，有四十不共法，一说菩萨时，一切所行法，菩萨修六度等，一切所行法，为利众生故，次第说法，自利己利他，说种种功德，一说诸佛弟子所号耀的菩萨实地。如果有人希望求得大圣法，那就依着这样次第来为他解说。以上是知是次第，最后知引导众生，引导者随众生所号耀的法门，那菩萨深知这些法门啊，引导众生随其所乐，依着众生的能力啊，方便教导他契理契机的法门，令他得度。如说或有诸众生可以用身经书啊来开导，有的可以启发他行种种难事，难事如角注38，这里有提到有哪些难事，菩萨凡有所作，就是乞塔事，乞塔事就是建道场，让大家好好修学，或者供养僧宝，或者设大会，无遮大会，或者供养，或者救罪人，如是等一切世间诸难事，菩萨心都没有退失。好，再来工巧技艺，或者是咒术，咒术有时候是祝愿的啊，就祝福的话。那如果是一般的咒术，它包含的内容很广啊，有人会觉得奇怪，为什么用咒术引导众生呢？我这里引了两段文，如角注39。如大智论卷16所说，草药咒术能令铜变为金，这种种变化得到种种的财物及四方无主物。他不是用咒术那把铜变成金让自己来花用，他不是，是用来利益众生啊。这是身精进。再来刮胡二，大智论卷58又提到，诸外道圣人有种种咒术利益人民，诵咒术能够随意所欲来驱使诸鬼神。他主要就是让这些鬼神来为菩萨服务啊。那后面又说到诸咒术中，般若波罗蜜是大咒术， 哦，这个是最大的啦，啊，是大明咒、无等等咒，那就是般若波罗蜜啦。那能够经常给予众生道德乐故，给他们解脱乐。所以咒术不要只是把它想成是一般求财啦或者消灾而已啊，这最好的咒术就是般若波罗蜜啦。还有菩萨可以用爱语、善说、资财、布施、戒定慧等。菩萨观众生的根性思维衡量之后，引导众生来入大圣。或现于女身引导诸男子，或现男子身引导于女人，是众五欲乐，然后说诸欲的过失。这一点很重要啦，先与欲勾牵，但不再勾住不放那不行啊，要后令入佛智啊，这才是重点。因此示现五欲乐，然后再为他说是五欲的过患，而令一切人得离于五欲而入佛智。善行这五事名为菩萨善受行方便。再来解释忍辱诸苦恼。如果有人过算数劫，于生死中能忍诸苦恼，十善业道能令此人安住于无上菩提。原问：一切人都是好逸恶劳啊，都是喜欢安乐，不喜欢受苦啊，那为什么菩萨能够忍诸苦恼呢？他为什么能忍啊？底下提出这五种因缘，这也就是我们要学的啦啊。第一个，号要无我。如果真的体悟到无我的话，那谁在受苦就不会一直在抱怨啊，我好苦哦啊，不会。第二个，他深信号要空。第三，筹量世间的法。世间的法就是等一下要解释，就是世间八法。凡是处在世间的人都离不开这八法。第四，观业的果报。第五，念已经过去还不知道修行，已经过了这无数劫都在受苦，毫无所获。那么现在知道修学了，为利益众生而受苦，这其实是值得的啦。如说乐无我空法，又知业果报。那什么叫筹量是法呢？就是利衰等八法，处事必应受。我们看一下角注41的刮胡二。世间诸法略有八种，利衰毁誉称讥苦乐，就是我们熟知的八风吹不动的那八风啊。那利跟衰啊，还有称讥毁誉，有些这个意思很相近。那到底有什么差别呢？这里解释的很好啊，《佛地经论》这里说什么是利？得可意事，可意事就是如我们的心意，可爱的事啊，那就是利。那一旦失去了这可爱事，那就是衰。那什么是毁呢？就是没有在当事人面前啊，背后毁谤，这个叫毁。那什么叫誉呢？没有在当事人面前来赞美他啊，这个叫誉。那什么叫称呢？就是在当事人面前现前赞美，这个叫称。 所以嗔跟欲意思很相近，差别就是有没有在他面前当面称赞。如果当面称赞就称为嗔，如果背后赞美那就称为欲。如果是现前毁波，那就是讥讥讽；如果背后，那就是毁谤了。讥毁，那有微妙的不同。如果逼恼身心，那就是苦。如果能够令身心愉悦，那就是乐。那这八法，我们只要人处在世间，任何人都会遇得到的啦。所以菩萨受到一些苦不要太在意。最后意念过去世突然受无量的苦，我们过去是还没知道修行，在三恶道很苦啊，在人间啊轮回啊已经苦了很多了。那么我们现在菩萨发心为佛道来利益众生，这样受苦事实上也是值得的啦。以前受那么多的苦那是不值得的。那么我们现在为佛道了受苦，那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好，再来解释第三偈：不舍诸众生，深爱诸佛慧，于佛力自在，乐尽并行者。首先解释不舍诸众生，或有众生第一必恶，有的众生啊非常恶劣，没有功德，无法利益。菩萨对于这样的下列恶人，终不生舍心，不会产生哎呀你这个人无法度了，没法度啊，放弃。菩萨不会起这样的舍心。有人就问，这样的恶人不可度，那为什么菩萨仍然不舍弃他呢？答曰：有五因缘故不舍恶人。一，见小人法。这个小人法我们可以理解为二圣法，就是菩萨他是号耀大圣法，他不以二圣自利法为贵，他是不喜欢这个二圣自利的法，他是尊重自利利他的大圣法。他不是轻贱二圣人哦，这是二圣法，他自己不希望只是以二圣法为满足，所以他不喜欢二圣法，他是尊重大圣的大人法。第三，如果他舍弃恶人的话，那就是欺骗诸佛。第四，如果舍弃恶人，那就是违背佛恩，为了知恩报恩，他要学佛普度一切众生嘛，对不对？一个都不能少啊，为了知恩故不舍恶人。第五，佛是为度众生出离老病死而出世间吗？菩萨也是一样，为这些事来出世间。好，底下别事，欲度众生故生心持重担，发心愿意挑重担，希望度化众生，于恶怨贼中心常不应舍弃。他以二圣自利法为轻，以自利利他的大圣法为贵，这是小圣与大圣的差别。菩萨他号耀大圣法，因此不应于众生中，本来起了怜悯心，最后他却舍弃了恶人， 只习的怜悯心，这是不对的。好，再来解释，畏狂诸佛，菩萨于诸极难中无事而利益，他救度苦难的众生，有时候遇到种种的危难危险，菩萨都不顾自己的危险，若无其事，一心只想利益众生，而且不求回报。单于重担时，不会中途懈怠废弃。若发无上菩提心，却舍弃众生，或者自己感到非常疲倦劳苦，或者害怕被恶人所害而舍弃众生，如果发这样的心，那就是欺骗于十方三世佛。因为菩萨本来发愿他要普度一切众生嘛，那怎么会因为怕恶人所害就不度众生呢？怎么可以因为自己感到身心疲苦就舍弃他人呢？不可以啊。再来，知恩，诸佛世中尊，佛是天人师，为利益众生行种种苦行，修集佛道，佛于恒河沙劫舍安乐而作种种的福业。如果舍弃一个恶人，那就是违背佛的恩。是故对于恶劣的众生，菩萨也不应该舍弃。若人于无量阿僧祇中所修集佛道，大悲为根本。佛他是为了度化众生，出离老病死，才出现于世间，他是以大悲心为本。菩萨也应该本着这样的大悲心来度一切众生。如果以贪欲心、嗔恚心或者怖畏心舍一可度的众生，那就是断佛道的根。是故善业道能令不舍恶众生的菩萨可以成就无上菩提。若菩萨舍恶众生，那就无法达到无上菩提了。再来解释，深爱诸佛会。如果有人深深的好要佛的智慧，那就很快可以得到无上菩提。以五因缘故，深深的好要佛的智慧。一，佛的智慧是没有人能够跟佛相等的，佛的智慧是无上的。再来，佛智能令人为世界中尊。第三，佛智可以自度其身。第四，佛智也能够度化他人。第五，佛智是一切功德安住的处所。如说诸佛之智慧，天上及世间一切的众生没有办法跟佛相等，到达佛那样的境界，跟佛平等都达不到，那更不可能胜过佛。诸佛以这样的智慧可以作为天阿修罗一切世间人的导师，被这些世间人所恭敬顶礼。佛以智自度，也度化他人，得这样的佛智是一切功德的宝藏处所。再来解释，于佛力自在，得尽变行者。佛力就是佛的实力自在，这里有提到五种自在， 如601页中间 B， 诸佛于五世中自在，佛有神通自在，是心中的自在，灭尽定中的自在，胜如意中自在，还有寿命自在。好，我们回过来看，于诸佛的实力，实力是佛的功德，他可以运用这实力来善巧度化一切众生。于佛的实力及自在法中，菩萨非常好要，希望学佛能够好好的修学，也能够具足这样的功德，遍行明长久的修习，一切行力明十种智力。这佛的实力，大家可以参考《十住毗婆沙论》。我们之前在23四时不共法中，善知不定品提到四时不共法最后那十个，那就是佛的实力，大家可以再回忆一下。处处大家也可以记一下，十住毗婆沙论卷11大正藏26册82页中南到83页的上南，82B 到83A。 自在明随意所作，若人深深的好要佛实力及自在法中尽变形，这样的人那不久就可以很快得到无上菩提。有五种因缘，菩萨非常好要来修学这些功德。第一个，菩萨非常尊重诸佛的教诲，依教奉行。第二，诸佛有大弟子，堪为天人师，值得敬仰。第三，诸佛现身体证一切诸法实相。第四，诸佛摄取堕落的众生。第五，已经堕落的众生佛还能够救拔出来。如说尊佛教无比，我们尊重诸佛的教诲，佛的教诲是无上的法宝，非常值得尊重，希望都能够依教奉行。再来，佛子有四八及以六三种，像这些数字就是需要有发挥联想力啊。四八，我们看角柱四三可能就是指四双八倍，就是出果相、出果二果相、二果三果相、三果四果相、四果四双八倍。即以六三种，请看角柱44刮胡一，六乘以三是多少？是八，所以我的推测啦，很有可能是指18种有学的圣者。这18有学的圣者，如角柱44的刮胡二，中阿含的福田经就提到18种有学的圣者。那六三还有一种可能性，就是六种阿罗汉及三圣。那六种阿罗汉如角柱44的刮胡三，大毗婆沙论有提到六种阿罗汉，退法阿罗汉、施法、护法、安住法、堪达法跟不动法。另外三圣，声闻圣、辟支佛圣、佛圣，总之这都是佛弟子，有学无学这些大弟子，佛有这么多的圣弟子，佛堪为诸天师，天人的导师。 以佛智慧眼见诸法现前，佛能够现证诸法实相。再来五逆十恶断善根及诸破戒等众生，这些堕落的人佛都能够摄取度化他。那已经堕落的佛还能够救拔度化他。若人于佛力自在中变形，那么涅槃及天福就经常在此人的手中。好，底下别是诸佛以佛力能承办五种事：一、令众生学声闻圣；二、学辟支佛圣；三、学大圣法。这三个一组，四跟五一组。如果众生他的因缘具足的话，那就可以令他得解脱；如果因缘不具足，他的能力比较下劣，就先令他安住于世间的福乐。诸佛以神力令厌离三界的众生，他有出离心的众生呢，随着他们的发心，可以令他学小圣、中圣及大圣。中圣就是辟支佛圣了。如果众生力量具足的，可以令他得解脱；能力不具足的，令他升天得到世间的福乐。再来，诸佛于五事中自在：一、神通自在；二、自心中得自在；三、灭尽定中得自在；第四、胜如意中得自在。胜如意如角注四十六，外六尘色声香味触法中有不可爱不净物，佛的胜如意可以观这些不净物，令它为清净；而可爱的净物也可以观令不净。这样的胜如意法为佛独有。还有第五，寿命中得自在。如说飞行等自在，这个是配合神通自在。在四十不共法里面也有提到飞行自在。第二，自心得自在；第三，于灭禅定中，就是灭尽定了，就好像入自己的房舍或者是出自己的房舍一样，都非常自在。这是配合灭尽定。在第四，一切清净不清净都能够随心而转，这是配合胜如意的自在。来，命不为他所害，自缘亦无尽，就是表示佛的寿命可以自如了，要长就长，要短就短。如是等自在一切法意耳，是故人中狮子名为自在者。这描述佛这五种都非常自在，名为自在者。再来解释第四颂：能破邪见意，受护佛正法。受护就是守护守护佛的正法。勇见堪受精进，艰辛化众生。好，先解释第一句：能破邪见意。能破恶意，那什么是邪见呢？就是远离正道的，凡夫九十六种外道等，这就是远离正道，那就是邪见。略说恶意者，那就是执着有我了。有五种情况，这在中论里面所说的五求门，那五种考察 是不是真正有我？啊，如果有人主张有我的，那不外乎这五种情况：第一个说五蕴就是我；第二说我拥有五蕴；第三有人主张五蕴当中有我；或者第四有人主张我当中有五蕴；或者说第五种离五蕴有一个我啊，有实在的我。好，这以前我们都说过，详细的大家可以参考角注44《十住毗胡沙论》还有《中论》的解说。若五蕴是我，如果五蕴就是我，因为五蕴有生灭嘛，那我一般的解释是恒常独一，没有变化主宰。那如果五蕴就是我的话，这样的我也会变得有生灭，那即为堕断灭。如果堕断灭的话，那这因缘果报就失去了啦，就没有因缘。那如果无因无缘的话，那不努力修行却能够得解脱，这个是不合因果的。余禅有四种，就是五蕴是我以外的这四种，都是异，都是离因有我的情况。那这里一起来解说，如果离开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，那么我们请问，这样的我既然离开五蕴的话，它就没有色蕴了，那就没有形体。再来，它离开了受想行识这四蕴，那就代表它没有精神作用，无法见闻觉知。如果离开了五蕴有一个实在的我，这样的我没有形体，也没有精神作用，不能见闻觉知，这样的我有什么用呢？因此这里说剩下这四种，就是离开了五蕴的话，那没有具备五蕴的特征，没有这五蕴的特征，那怎么会有一个实在的我呢？因此无相就无法，皆因如是破。另外一种解说什么是恶意，就是五种邪见名为恶意。哪五种呢？邪见、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借进取见。为了方便大家了解，我加个小小小的数字，这样就方便可以对应得上。一，破因果。一般的邪见就是破无因果，认为无因无果的，这就是最大的邪见。身见就是20种身见，如角注48的刮胡二。一般的众生也得以为色蕴就是我，或者色是我所有的，我中有色，或者色中有我。色有这四个，那受想行识再纳进来，那就有20个了。有这20种身见，身见就是我见，萨迦耶见。这是对应五邪见里面的身见。再来，有见与无见。如果执着实有就落入常，执着实无就落入断。那这有无常断，这就是边见。好，第四，下士以为罪。这句话其实是最不好懂的。那它其实就是在对应第四个见取见。我这里找到一个经证，如角注49俱舍论就有提到，于劣未胜名为见取。 列就下列了，有漏就是有烦恼啊，那就是下列法，是圣者所应该断的，圣者应该断烦恼，断有漏法。可是却有人执着这个下列的法为殊胜的法，这种错误的见解，那就总名为见取见。因此寄送下士，下士就是下列的士，以为罪，以为罪殊胜啊，其实他的意思就是在解释见取见。好，再来，但以戒力故而得以解脱。人以为哦，我这样的苦行啊，持戒啊，就可以得到解脱。这个其实就是戒禁取见啊。如先一意破，此见如是破啊。这五种邪见也是应该如前所说，应该破次的。那恶意的相反，那就是正意咯。那要具备有八正道，八道就是八正道，来破除这五种我的执着，或者是五种邪见，说明得解脱。再来解释受护佛正法，守护诸佛正法，如果人能够守护诸佛正法，所谓十二不精，十二不精就是十二分教，详细的参见角注五十二。有人对于这十二分教能够相信受持， 以这样来修十善道，就能够令此人到达无上菩提。有五因缘故，应该守护正法。一，知报佛恩；二，令正法久住；三，以最上供养来供养诸佛；四，利益无量众生；五，正法第一难得。好，我们配合底下的偈颂。若人欲施作诸佛所受事，这个是对应知恩报恩。如何知恩报恩？那就好好修学正法，好好守护正法，那就是知恩报恩。第二，令正法久住；第三，以最上供养诸佛，就依教奉行啊，来让这个正法久住啊，帮佛分忧代劳，度化众生。第四，为欲疗治众生重病，这是配合第四，利益无量众生。第五，亦知诸世尊从苦得正法，世尊要得到正法都是非常辛苦，好不容易才得到的，那我们要好好的珍惜，让正法久住。以是因缘故，知道这正法非常难得，因此有智慧的人应该爱护正法，守护正法。接着谈五因缘故名为爱护正法。第一个，自己如所说行，自己不是只要会说了，还要跟着做，如实实践。第二，令他人如法实行。第三，除破诸法荆棘，就是正法要弘扬啊，会碰到很多的障碍啊，例如有魔啊来扰乱啊，有外道来破坏，这些我们都要帮忙排除。第四，远离四黑印；第五，实行四大印。这个等一下会解说。至于佛法中如佛所教而安住，第二，悲心啊，不吝习正法。 不懂了赶快学，学会了赶快教人，也令他得安住于正法。三，又迫于魔众及外道论师，或者有的人憎恨佛法的，会造成佛法弘扬的障碍，我们菩萨要以无嗔的心来破除这些荆棘障碍，让正法弘扬。第四，远离四黑印。第五，受行四大印，那就名为爱护于正法。那什么是四黑印跟四大印？如角柱五十五，这个之前也提过，如角柱五十五的刮胡三。就是如果有一个人说，我从佛那边听闻什么什么样的法，那我们应该不要只是听他说我从佛那边听到就一定是正确，因为你从佛听到的可是自己理解错误的，或者是转述错误，也有这个可能。第二个，从和合众生多闻的长老那边听闻，或者第三种，从众多的比丘有持法持律或持律的人那边听闻。第四，从一位比丘那边听闻。这一共有四种情况，第一个从佛闻，第二个从僧伽中闻，第三从多数比丘闻，第四从一比丘闻。从这四处传来的经律，大家不要轻信，也不要随意毁谤。那么要如何来验证这是不是合乎佛说呢？有三种方法，依经依律依法。如倒数第三行，那如何取舍，就是一般所说的佛语具三相。第一个，来检验他所说的是不是与修多罗相应，这是经，是不是佛合乎佛说的经的文句。第二，不越比尼，比尼是律了，它不超过律法，要合律，合乎戒律。第三，不违法性，法性就是合乎佛的义理，合乎佛的法义。那这个法性后来就发展成为阿毗达摩了论，所以配合起来就是经律论。用这修多罗相应，不越比尼，不违法性来验证是不是我说。如果不合，那就是四黑印；如果相合的，那就是四大印，或者称为四大白说。白就是善的、好的。好，接着我们再看第三，解释见堪受精进。见就是勇见，菩萨以五因缘名为勇见。所以一个人很勇健，不是说身体长得很雄壮威武，这叫勇健。我们看这里所说的这个勇健是什么？破五种贼。哪五种？第一，破魔贼；第二，破外道贼；第三，破烦恼贼；第四，破诸根贼。诸根就是六根，随便放逸，到处看。第五，破五阴贼。那如何破呢？这《偈颂》里面提出一个很好的解说，值得我们留意。好，首先破魔的贼。魔首先所讲的就是天魔了，自在天魔。恶魔起兵众， 于菩提树下想要害佛，那么经常在找机会想要害佛，甚至希望扰乱听法者的心。而佛就像慧日出世间，那弘法利生，竟然佛却请佛早点入涅槃，常乱受学者，破坏解脱道，乃至于今日魔要破坏正法的心还没有止息。像这样子憎恨涅槃的魔是善人，是大贼。这样的魔要如何破呢？应该以戒定慧，就是修学戒定慧，吹破魔力的怨敌。如何破天魔？很多经论也有提到啦，如果一个人知道正法，知道诸法实相，即使魔化现为魔的，化现为佛的形状，说啊，我以前跟你讲错了，哎，这个人他也不动摇，就是如何破斥魔贼，那就是得诸法实相。第二，破外道贼，外道自己认为有智慧，经常轻慢佛。以种种因缘希望灭佛法而出现，经常憎恨佛弟子，这样的外道自己有过失，那么在教别人外道法也有过失。这些外道之人是世间之大贼。那要如何破外道贼？下一句很重要，应当以无嗔心，要多闻的智慧，及以大心力，吹破外道的怨贼。破魔贼就是最后那一句，以戒定慧来破魔的怨敌。破外道呢，那就要以无嗔的心，要以多闻的智慧，还有大心力来破斥。再来破烦恼贼，烦恼为什么会是贼呢？贼就是劫夺我们的功德财，因为烦恼炽盛的缘故而造业，造了业就会令人轮转堕入恶道。由于有烦恼的障碍，让我们不能行菩萨道。由于烦恼的力量，让众生堕入种种的邪见。因为烦恼的力量，让人不能够行解脱甘露道。就是为什么无法行大圣道？因为有烦恼。为什么不能得解脱道？都是因为有烦恼。以是因缘故，烦恼最大贼。如何破烦恼贼呢？下面就提出了要点，要正念，要正定，要智慧。所以得诸法实相就能够破烦恼贼。再来破诸根贼，这个就是要迷惑根门了。如果被诸根的贼所牵引，令人堕恶道，又堕天人中，不得自涅槃。因此，这六根的盗贼，我们要怎么断呢？那应该以惭愧，还有正念智慧，来吹破这诸根的盗贼。所以要迷惑根门，这里有提到要惭愧心，要有正念，还有智慧，用这四法来破除诸根贼。例如世间人用四种方法来除灭盗贼，哪四种方法？ 第一个是柔软语啊，跟他说好话啊，你不要这样子啦，哦，放过我吧，哎，柔软语。第二个呢，欺骗他啊。第三，用财物贿赂他。第四，那跟你拼了啦，哦，用刀来跟他战斗啊，用这四种方法来灭除世间的盗贼。我们要灭除这个六根的盗贼，就要惭愧、正念及智慧。那如何破除五阴贼呢？这八苦里面最主要就是五蕴炽盛苦啊，所以这个五蕴的缘故，让我们有生老病死。由于有这个身啊，令我们堕大部位，得种种非常剧烈的苦恼。五蕴的因缘故，忧悲及啼哭。由于这五蕴的因缘故，受种种诸苦。那如何能够灭除这五阴贼呢？那就应当知见法。知见法就是知道诸法实相呢，啊，或者证得法性生身。证得法性生身，那就不需要在这五蕴的有漏身了，啊。另外，有的说，那你入无余涅槃，不再受后有，也不会有这个五蕴的盗贼来破坏的，啊。应以知见法摧破此五阴，犹如破怨贼。好，这里提出了几个方法来对治这五种盗贼，那就名为五勇见。这里再提供一个出处，大智论卷五大正藏25册99页中览，还有卷56大正藏25册458页的下栏，都有提到用什么方法可以对治四魔。大正是提到对治四魔，烦恼魔、五蕴魔、死魔，还有自在天子魔，可以跟这里所说的除五贼，五种盗贼名为勇见，可以互相对照。好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。